在平安。第一到三节，亚摩西就讲完他的第一篇信息，那第四章就去到第二篇信息，他的蒙召是对特别对以色列人发预言，所以这一章也是一样，他针对以色列，讲出神要他去讲的话。这一章是蛮严厉的，很严厉，他有很多的灾祸临到以色列人。可是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他不停强调一件事情，是你们仍不归向我，你们仍不归向我。他出现五次，出现五次。所以整个先知对百姓所释放的审判信息，目的是要表达一件事，不是神很凶，乃是神很想百姓回头。回头用一次的方法不够，用两次，两次不够，用三次。结果这边讲的有七个灾，七个灾。那神的审判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审判？第二节他说，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说，他是指着自己的圣洁去起誓的。所以整个审判是一个圣洁的审判。那因为人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再去争论些什么，对啊。如果争论，只是会显出我们自己的一些无知，不知道原来神是指着他的圣洁来审判我们，不知道神是有一个最终极的目的，是要我们回转。人最后还是要做出一件事情，就是第十二节说的，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是今天的题目，你当预备迎接神。神用审判来要人去回转。一到五节是神以审判来警告人。一到五节神以审判警告人的生活，人的信仰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以及神要审判呢？先讲生活的光景。第一节，你们住撒玛利亚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这边到底讲的是谁呢？他讲一个比喻，住在撒玛利亚山的代表是住在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富庶的地方。那这个里面的你们如同巴山母牛，那等于是他讲一些妇女，他讲一些妇女，一些这些妇女呢，巴山是什么地方？巴山是一个很富庶的地方，那个整个平原里面养了很多牛。那因为那个平原是一个很草很多的一个平原，所以呢羊就特别肥壮，特别肥壮。那个羊是很有名的，牛也是很有名的。这边用这个来形容那一些中年妇女，中年妇女，这些妇女都是比较有钱的，比较有钱的中年妇女，她们肥壮，好像巴山的母牛，她们凶猛，到一个地步，他们去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后来他跟家主，就是他们的丈夫，说什么呢？说我们拿酒来我们喝吧。那等于是他们逼迫穷乏的人，然后从穷乏的人，从穷人身上得到利益，得到好处，就没有因为这些行为悔改，反而说好，我们来庆祝一番，我今天又成功逼迫了一个人。好，我们来庆祝一番，今天我又害了一个人。好，我们来庆祝一番，今天做了什么什么事情。那所以神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去讲这些妇女，当然不是只针对妇女，那是谁纵容这些妇女的呢？对，这是家主，一起，他们都一起来剥削穷人，来对付穷人。对，所以神要审判他们，因为是这种腐败的生活，因着这种腐败的生活，因着对穷人的这种欺压，所以神要审判他们。神要审判他们有第二种，就是那个他们的虚假的信仰。第四、第五节， 讲道是虚假的信仰。以色列人啊，你们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这是很重的一句话，也是很矛盾的一句话。往或是说来，它本来就是一种呼召，呼召人去敬拜神。来啊，我们要欢呼，来啊，我们要歌唱。你看诗篇常常都是这样说的，他是招呼召人去敬拜神。可是现在呢，他讲往伯特利，那表面就是敬拜神啊，可是去犯罪，他是一个很矛盾的。那到底我是敬拜神还是犯罪？常态之下犯罪就不会敬拜神，怎么可能又敬拜神又犯罪呢？怎么可能呢？那这边就继续讲到，往伯特利到吉甲去增加罪过，原来这些都是他们所建的坛，他们想用伯特利，想用吉甲代替耶路撒冷的圣殿。神说，敬拜神是必须有一个地方的，必须在旧约里面，必须是在耶路撒冷，在神的殿里面敬拜。所以所罗门献殿的时候说什么？神啊，如果你的百姓在这殿向你祷告，如果你的百姓有一天被掳，他对着这个殿来祷告，所以全部都是有一个对应。那种对应是什么？就是神的殿。那原来敬拜神很特别，敬拜神我们必须在神所拣选的地方，然后呢，我又必须用神所拣选安排的方法来敬拜他。如果神说要献上十一，这是他的方法，对不对？我可以按照他的方法做，我不可以说按我的方法。十一好，那十一应该怎么算呢？把所有我的开支所有东西都扣除完以后再算十一吗？还是一开始就十一呢？对，所以原来敬拜在特别是在旧约，他强调一个东西，用神所定的地点，在神所安排的时间，按神所吩咐的方法，所以全部都是以神做中心的一个敬拜。用在我们今天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在吉甲，在伯特利，已经是违反了神了，违反了神的一个法则。接下来呢，他们做什么？他们每日早晨献上，你留意他这边一直在讲的是你们，你们，你们，对不对？他强调，如果只是简单的献祭，就不用强调这些祭言了，他只需要每天早晨献祭，每三日献上十分之一，献甘心祭，献那个感恩祭就好了。所以这个祭是强调你们，所以这些人献祭的过程，他想吐出什么？自己，他想吐出自己。特别留意第五节，任你们献有教的感恩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他们要宣传，要报告谁谁谁奉献了多少，谁谁谁奉献了多少，这样唱出来，要报告。好，那因为你们所喜爱，因为这是你们所喜爱的。原来他们整个宗教信仰要喜爱的就是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地位，自己好像很敬虔。去到新约法利赛人是不是也是一样？他们进行祷告，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让人知道。一般人祷告进行会不会让人知道？我进行我祷告你不一定知道啊，除非我高调宣扬，我进行了，我进行了，我进行了，而且我进行的时候就故意不刮胡子，还是说我进行的时候就故意你知道犹太人很喜欢，他们祷告的时候身体是会摇动的，对，所以也蛮健康的，一边祷告一边运动，哎，这样摇动摇动摇动，他们是这样的。他们又喜欢穿黑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所以你就看见一只一只企鹅在那边在那边摇动摇动，还是蛮有趣的，蛮有趣。那所以去到新约，法利赛人都是刻意让人家知道他在祷告，他在进行，他在做什么什么东西，蛮多这些的。那旧约也一样，所以蛮值得我们去想的。 我们的信仰有没有这些掺杂，有没有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如果有的话，第二第三节就是那个审判。第二第三节它是一个审判，主耶和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钩去，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他们。啊，就是他们会被掳，被掳的时候不是从大门这样被拉走，乃是从城墙被攻破的破口被推出去，被推出去，好像牲畜一样，一点都不像人，没有尊严，没有尊严，好像被投出去，好像被丢东西一样。那这种审判落在他们身上，是因为腐败的生活，腐败的生活不停的吃喝。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小组最有恩高是什么？吃东西，一吃东西大家就来小组了，对不对？是吃东西是小组最人多的时候，教会也是吃东西的时候是人最多的时候，所以要小心这个吃东西。我不是说不好，可是不要把它变成重点，不要把它变成重点，它可以是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可是它不能变成重点，否则我们的生活可能就一步一步走差。那我们的信仰呢？以色列是一个虚假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台湾的文化是怎么样的？也蛮容易，蛮强调自己的名气的。香港是有这种不好的文化的。香港，如果我捐钱了去建造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就会用捐钱的人的名气去盖，说某某某学校纪念学校，好，然后呢，香港也有一些捐款募捐的活动，每一年有为一些大型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确是做善事的，有一个叫好像东华三院，他们做很多医疗的设施，那每一年他们都会办那个募款，就是欢乐满东华。这个在电视办节目，那电视节目那就请家家户户来捐，那捐之前呢，他们都会请那些大咖的出来捐钱，就制作一张很大型的机票，某某人的捐了100万，然后在那边就他在那边拍照，他的名字就被唱出来了，曝光率多久？大概是三秒，100万三秒。那很多有名的人都会这样捐钱，我知道有一些教会呢也是这样募捐的，也是会唱名的，某某某捐了多少，好像捐了多少，这种文化就不是圣经的文化。对，圣经要我们的是怎么样？对，左手做完右手不知道，对，这是蛮高难度的。因为左右手都是我的他要我们左手做完右手不知道，所以在香港建店也好，我们在街边为到我们的店去奉献也好，我们都鼓励小孩子也奉献，因为小孩子所奉献的一块钱他就对这个店有份了，他不一定要奉献很多钱，所以我们鼓励每一个人按照你的能力去奉献，你甘心你奉献很多很棒，神一定欣赏我们，可是每一个人奉献的数目我们都不公布，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因为他要维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我奉献我是对神的，我整个信仰必须是很单纯的，是神了解我，神知道我，我这个是对神爱的一个回应。那信仰是蛮容易有掺杂的。我有一次要处理一个丧礼，我处理那个丧礼的时候呢，那一家呢是一个政治人物。所以当时我要处理那个丧礼的时候呢，我就跟很多政界人物一起开会，我又是第一次在台湾去办理这种丧礼，那他们有蛮多要求的，他们要安排另外一段时间献花献果献什么的，那就是一种民间的信仰，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不可以我就坚持不可以。当时我跟一个议长在开会 哈，那个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反正我对台湾都不太了解。人家记得他是大人物，我记得我是大人物，哈，在神里面，所以我一直坚持这个不可以，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他就一直在那边讲一些闽南话。哈，欺负我听不懂。那佩芬在我旁边，他也有一些他也不好意思翻译给我，可能是针对我讲的一些话，所以他就偶尔翻译一些，有一些就没有翻译。那时候就很坚持，到最后坚持到这个不能献果，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一个。那后来他们说，你总要有一些给我们表示的机会嘛，哈。那好，原来他们表示的机会就是他们要唱名。要一个一个唱名，某某人来到啊，原来他们就是要争取曝光率，他们的名字在那个追思礼拜里面唱名，哇，我就很反感，因为追思礼拜它的功能是什么？对，安慰家属啊，对不对？哈，尊荣已经过世的人了，对，那所以这是两个重点。刚刚好我们这个礼拜就是讲圣公嘛，学房讲到这个部分了吗？对哈，那唱名到底是尊荣谁呀？对啊，你说唱歌可以啊，敬拜可以啊，可是为什么我要用？如果我是有名的人，有一堆人来的话，那我唱名就可能用一两个小时唱名了。我唱完之后，家属的忧伤怎么表达？家属的难过怎么安慰啊？对不对？所以每一个礼仪有它本身的功能，对，它要让家属在那个地方合法的哭，对不对？然后与哀哭的人同哭，对不对？是合法的，不是要故意用民间的那种请人过来哭啊，还是怎么样的？对，那所以很多东西蛮特别，到底我追求是一种真正的信仰，还是我追求是蛮多外表的东西？对，很多这些东西都很值得我们去想，我的信仰单不单纯，我的信仰是不是可以面对神，最后被纪念的不是我们，是神，是神。那这是第一大段里面神透过先知去审判警告他的百姓，他们一定会被追讨，是因为生活腐败，因为信仰虚假。第二大段六到十一节，在街边就有七个灾，神用七灾，目的是要挽回百姓。有七个灾，我们来看这七个灾。第六节开始，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他们的形容很文雅，牙齿干净就是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吃牙齿就很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所以这是第一个灾，饥荒，有饥荒会发生，粮食缺乏。第二个灾，在收割的前三个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一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因为那个地方有雨，对不对？缺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边讲到旱灾。他的记载是很特别的，他讲到是收割之前的三个月，以色列一年有两次很重要的雨水，一个就是播种之后那个大概九月十月，那个叫秋雨或说前雨，这个雨水很重要，因为种子刚刚播下去很需要雨水。第二个很重要是收割之前的两三个月，大概是六月份收割的话，大概是三月左右，那个叫春雨，又叫晚雨，比较晚的雨。那这边讲到是春雨，他这边讲到是春雨，神说我不降春雨，不降春雨等于未来的收成就不好。所以你留意，第一个审判是落在现在，第二个审判已经影响未来，是不是？因为它不降雨，你未来下一个收成就没了。 就受影响了。神有降雨的主权，降雨不降雨他有主权，降在哪里他都有主权。这个城市没有雨水，那个城市有雨水，好特别哦，是不是？那从这个点我们就有信心，为什么有人说2017年经济不好，可是神的百姓啊，你的经济很好，怎么会这样呢？如果是外围经济都不好，我活在这个城中，我的经济也不好啊，因为神有权在这里不降雨，有在那里降雨，神都有他的权柄。神有权柄让大围外围的经济好像不好，可是呢，神的儿女跟百姓有特别的保护，特别的祝福，这灾必不临到我们，阿们。所以这是神的一个绝对主权，他可以这样做事情，他可以保守祝福我们。降雨很特别。第三个灾是讲到去到第九节，我以旱风跟糜烂攻击你们。以色列的旱风呢是很高温的一个风，这些旱风一吹过来的时候，所有的水分全部被它抽干。有一个故事记载到，有一个男人他预备要刮胡子，所以刮胡子不是把用了很多那一些泡沫，对不对？就擦在脸上，刚刚好呢，他站在那个户外的地方，一阵旱风吹过来，所有的泡沫都全部干了，全部干了。对，你就记得那个旱风是多厉害，是那个地方。好，它又叫焚风，焚风。那台湾有没有？也有，对，台东那边有焚风。可是我没有经历过这些。有没有人从台东来的？有没有焚风是不是很厉害？对，一下子好像所有水分都给它抽干，那个很热很热的。那旱风是指这一些，糜烂也是这一些，它糜烂是另外一种，它就把整个农作物都全部受影响。第四种灾茧虫，它是蝗虫的一种，蝗虫的一种。之前的灾影响是局部，可是蝗虫经过的地方全部都被吃光光。对，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小组聚餐就来了一批蝗虫聚餐完了食物全部都吃光光，就是蝗虫的意思。蝗虫很严重。第五种是瘟疫，会死更多人。第六种是用刀，第十节用刀代表战争，战争用刀杀戮你们的青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你看被杀的不是老弱残兵哦，是少年人哦，是比较据说体力最好的最精锐的部队哦，反正就是被杀。最后第七个灾，我轻抚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轻抚所多玛俄摩拉一样，这是灭亡，灭亡，灭亡到一个地步，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一堆火里面能够被救出来的一根柴，这是很有限，在火炉里面大部分都被焚烧的，能够抽出来救出来是很有限，等于是他们大部分都会被掳被消灭，国家灭亡。七个灾，七个灾，一个好像比一个严重，到最后就是灭亡了。神是残忍的吗？不是，他讲了五次，你们仍不归向我。如果第一灾来了，立刻就回转的话，就不会有第二灾；第二灾来了，立刻回转，就不会有第三灾。很多人都会说：“哎，这只是偶然，这只是天灾。”人比较不会看得到神的主权，神对这些事背后的主权。如果地是神创造的话，那这些就不是天灾，就不是神原先的设计，对不对？神原先的设计就是伊甸园嘛，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根本就不需要做太多事情。如果两个人要做很多事情，他们就一定会说：“主啊，你提早带我回去吧。”对不对？所以他们的伊甸园应该是很舒服的，东西自己会长的，对不对？他只需要他修理看守，目的就是要对付仇敌。 他修理看守不需要每一天就在那边除草啊，要做这个做那个，否则亚当就不干了，对不对？我们认识一个朋友，他说他买了三甲的地，他说他那个最头痛的事情就是要除草，三甲的地要除草，一天到晚都要除草。在外国里生活最舒服就是你前面有前院有后院，可是最痛苦是除草，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一个人犯罪之后一个情况，是有审判来到，有灾祸来到，有不同的事情来到，这不是简单说天灾那么简单。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观察这一些，懂得去认罪求神怜悯的话，神就会免去这一些，否则这些都会发生。当然面对受灾的人，我们不能够这样讲，因为他们受灾的时候已经是很需要安慰了，我们还说是因为你们犯罪所以这灾就临到你了，那这样讲事实上是没有同理心。虽然是事实，也需要有机会在恰当的地方讲，不要在不该讲的地方讲。对，我们代祷可以认罪，我们在教会可以认罪，可是在公开场合又必须小心去表达。神整个目的是要我们回转。那对我们来讲就要思考一件事情，我的生活有没有这些事情发生，有没有旱灾发生，我的经济有没有旱灾发生，我的人际关系有没有缺乏雨水，没有滋润啊，很多的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想。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快速回转，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否则这个一个灾两个灾三个灾它会不断延伸下去。我今天早上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灾好像很重，我是想起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个父亲放手让小儿子离开，父亲很担心，可是父亲根本不知道小孩子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担心归担心，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小孩子去养猪，恨不得吃猪吃的豆荚，他父亲知道吗？不知道。如果父亲知道呢，应该会伤心得不得了，对不对？小儿子的父亲不知道，我们的神知道吗？他知道，所以他难不难过？他应该会很伤心哦。今天我们看神的审判，以为神是很残酷的，可是神每加重一次审判，他背后会越难过一次，他忧伤一次，所以不断加重，人还是不回转，最后很难过的是神自己，因为用很多的方法人都没有回转，没有回到本来神的设计、神的安排、神的祝福、神的命定当中，对啊。所以这是对我们蛮大的一个提醒，不要光看神好像这个管教那个管教，我要看他的慈爱，我要看他很想我们快速回头，我一回头整个祝福就来了。可是人最不容易就是回头，人最不容易就是回头。那我们该怎么回头呢？我们生命当中很需要有先知，很需要有朋友，这些朋友扮演先知的角色来提醒我们一些事情。如果有这种朋友很难得，虽然蛮讨厌的，有一个先知一天到晚跟你说现在有旱灾哦，现在有什么灾哦，现在有饥荒哦，现在有那个旱风哦，现在有你觉得讨厌，对不对？听了耳朵很不顺，对不对？对，有压力，对哈。那可是这个比起一个灾两个灾三个灾一大堆发生，我还看不懂啊，哪一个比较好呢？对，所以感谢神，我们在这边就不需要有先知，我们有圣经的话就可以直接提醒我们，对，听起来比较顺。哈，你不要说牧师你在讲我，不要对号入座。我们讲的是大家一起学习去成长，这是神透过这七个灾去挽回他的百姓。最后第三段，面对至高权柄，十二到十三节，七个灾的结果，百姓有没有回转呢？没有，你们仍不归向我。所以十二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 这些前面的事情一定会发生，本来不一定发生的，对啊，一回转就会停了，可是现在因为没有回转，所以它必定会发生。以色列，我既降刑，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一个灾，百姓没有回转，没有去面对神；两个灾，百姓没有回转面对神；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人都会有一种感觉，我就是不见你的面，我就是要想一想我自己怎么做，看你，看你啊，可以赖我什么和，对不对？可是最后我们还是要做什么？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哇，很恐怖哦，对不对？原来逃不掉，我最后还是要面对神。希伯来书说什么？他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甚是可怕。我为什么不快快回去？我乖，我乖，我记错了哈，请你原谅我。我干嘛不快快回去了？为什么要去到最后？我不得不被压着去到神的面前，最后面对审判呢？对，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乖的地方。人很简单，神其实也很简单，神很简单，做父亲的很简单，孩子回头说对不起就好了。对，妈妈已经拿起那个什么藤条啊，我香港叫藤条，这边叫什么？医药。对，妈妈已经拿起这个呢，你还说 还在那边啊？对啊，顶嘴，那东西怎么样？就会打下来了。对啊，哈，那我的哥哥就是站在那边顶嘴，所以他通常都是被打的。哈，我们做弟弟的就说对不起，那个啊，就收回去了。所以做小的通常都是比较机灵的，因为他看见前面那个没有好下场，对不对？没有好下场，都打下去了，所以小的都很聪明哦，对不对？要不然说对不起，要不然就跑走了。我哥哥是很正直的，对，君子，对，就有担当，他在那边就被打了。对，所以小的要不然就说对不起，要不然就都逃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当预备迎接我的神。我不需要逃走，因为我知道我的神是爱我的。对，他虽然有管教，可是最终还是有怜悯，最终还是有祝福。他帮我们去检视生活里面、生命当中这七个咒诅。咒诅不是神的原意，可是神很清楚的，《生命记》第28章，祝福与咒诅。很清楚的，前面讲的是你若遵守这个祝福就会临到你，这个一堆一堆。可是呢，他好像只用了十几节的圣经讲祝福，倒过来你若不遵守的话，他好一直讲到第68节都是讲咒诅，那好像咒诅比祝福多，对不对？真的吗？不是，神就是用一连串的咒诅让我们看见，你看离开神多可怕。离开了我们离开了神，神说你们离开了我就不能做什么，不光是不能做什么，并且一连串的不好的东西就发生了。所以神叫我们回转靠近他。祝福虽然只有很十几节的经文，可是里面的祝福很大很大。如果离开了神呢，从精神到关系到身体，很多东西都会出状况，都会出状况。我有一次查那个经文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一个字是讲到有忧郁症相关的东西。当时虽然圣经没有这样讲忧郁症，可是它背后有一些意思是这样。现代这种病是不是越来越多？是不是很多这一些原来离开了神，很多问题都会出来，都会出来。这张圣经给我们一个蛮大的祝福，表面是审判，事实是挽回。他很想我们快速，越快回头祝福越大，越快回头越安全。谢谢主的恩典，他要在我们当中给他的百姓，给他的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祝福，我们可以预备来敬拜神。